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这是我一生第一副眼镜，老花眼镜。让我来念今天的经文，罗马书八章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因为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的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么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有时候我们会听到我的孩子这样子问：爸爸，为什么那个人那么年轻就得了癌症？爸爸，为什么那个婴孩生出来就不健全呢？爸爸，为什么有天灾？为什么有海啸、地震？爸爸，为什么有恐怖分子？他们愿意把炸弹放在自己身上，伤害别人，伤害自己？爸爸，为什么？为什么？当然，我的孩子是用英文问我啦 ，Why? Why?也许你们的孩子或者你没有孩子的话，他们也曾经问你类似这样的问题。可能你自己也曾经思想过这样类似这样的问题。甚至他困扰着你，而你没有答案，而你就可能对上帝失去了信心。你说，一个慈爱的上帝怎么能让这样残忍的事情发生呢？所以有些人就选择逃避。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也不是年轻人啦，可能现在人所谓整天就看着手机，低着头，你就会可能发现到他，可能是他人是在你旁边，可是他们的整个思维，他们的全神贯注是一个虚幻的空间，虚幻的世界。可能给这个魂不守舍有了新的一个定义。有时候确实我们当前所面对的困难实在是太难去面对，所以我们选择逃避，我们宁愿不去面对它，因为它使我们痛苦。我们沉迷电脑，沉迷电视，沉迷手机。但是我们现在要再思想一个问题，说我们在新加坡当基督徒真的很辛苦吗？我们放眼看一下周围的国家，我们因为我们的信仰而受到逼迫了吗？没有。我们需要躲躲藏藏的在暗地里来崇拜吗？也不需要啊。 所以可能我们今天看这一节第一节好像跟我们一点有一段很大的距离。保罗在这里开始的时候说，我想我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的荣耀就不足以介意了。但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重点不是在苦难，不是在苦楚。保罗在罗马书第八节第八章这里写的是，他要勉励我们信徒，不管我们人生遇到什么挫折什么困难，保罗要告诉我们，我们仍然有盼望。所以今天我们这段经文要看一个重点呢，是盼望。所以事实上我们这个盼望对我们基督徒生活来说是非常的重要而非常有益的。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盼望的经验，我们生存，我们拥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但是呢神的国度还没有完全的来到。让我们看23节，我们看到23节有一处，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的果子，圣灵来给我们初结的果子，他在我们身上更新了。可是我们有完全的果子了吗？我们得到完全 达到了吗？没有，我们就等盼望，这是基督徒基本的经验。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不是会落空的，因为我们看到神的作为，他爱我们，他不放弃我们。而我们眼看这个世界，我们是否看惜到一个叹息的世界，劳苦的世界，在虚空之下的世界吗？信徒的盼望呢，跟非信徒的盼望到底有什么分别吗？让我们再退一步，我们再想一下什么是盼望。你盼望，你盼望的对象，你盼望的事物，因为你还没有达到。如果你达到的话就不叫盼望了，因为有了。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盼望是一个有基础的，没有基础的盼望呢只是一个虚空的，只是一个梦想。所以我们盼望英文是叫做 anticipation with confidence， 就是说有信心的在等候。可能我们等候表示还没有达到，但是呢因为有着初级的果子，我们已经有一个开始。所以在第23节我们看到我们有着圣灵初级的果子。初级的果子看到了吗？看到了。完全的果子，成熟的果子呢？还没看到。因此开始有信心，可是我们要等待。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先经验到神，我们要经历到神。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盼望什么呢？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个神。所以假设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教会里，我们关系没有改变，我们没有什么更新 的话，我们怎么说我们这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啊？我们在一起可能只是一个抽象性，可是我们需要的是我们有互相原谅，互相相爱，互相关怀，要不然的话我们也只是纸上谈兵。可能现在你们转身看一看你们周围旁边的人，你们看看前面后面，你认识他有多少呢？你知道他的烦恼是什么吗？你对他的生命有多了解呢？或者你闭上眼睛，你就想一想你心爱的人，你是否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完全的原谅他呢？你是否还有一些东西你就不能够来说对不起或者原谅他呢？所以这里讲到倒是我们有果子，但是还没有完全看到。很多基督徒不了解成圣，可能说，哦，我不想成圣，因为我们没有曾经有尝过，我们不会想要。我们可能碰到一些基督徒，我们感到 被伤害了，我们不要像那样的基督徒，好像我们当着基督徒没有什么意思一样。因为有些人真的是还没尝到初结的果子，他们不知道 what are they missing， 他们不知道他们缺少了什么，他们生命到底在等什么。我们知道当基督徒 不只是为了以后能够上天堂，我们当基督徒呢是在这世上有改变。因为我们常常福建话有一句话就是说路去做礼拜不啊，就是说你有没有去做礼拜啊。久而久之可能会演变好像做信徒呢就是每个星期天到教会啦，坐在那边就叫做做基督徒，好像跟每天的生活没有关系一样。你有参加小组吗？你有参加团契吗？你的生命跟别人的生命有影响吗？你有把你的生命敞开坦诚地对待弟兄姐妹吗？这才叫基督生活。英文就有一句说 If God is not the Lord of all, God is not Lord at all。 我再说多一次，就是说 If God is not God of all, He is not God at all。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把你生命的一切让上帝来掌管，你从来还没有把它当成是上帝。接下来我们跳回去，就是在这里从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我们看到有一个重复的字眼：受造之物切望等候，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受造之物仍然指望。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 一同叹息劳苦。上帝救赎不单是在救人类，神要改变更新整个宇宙，神立了关系是神人跟所受造之物。上帝的创世的时候吩咐我们人要当这地的好管家，但是我们有吗？好，这几天我们看到的烟霾就再次提醒我们邻国又在烧森林了。似乎我们在这地上要怎么样做就怎么做，呼风唤雨，靠着我们自己的心意。但是如果我们人类没有智慧，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好好的当这个世界的管家，地就受苦，环境就出现了问题。这根本呢是一个罪的问题。你说哦，谁犯了罪啊？人自以为我们能够有像神一样的智慧。我们看到前面一座山，我们就打一个洞；我们看到森林，就把它烧了。我们没想到这些会不会制造一些问题呢？受造之物浮在人地底下，所以这里说受造之物屈服在虚空之下，人的败坏造成的环境的败坏。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等什么呢？很多人就想到说，哦，我们就等耶稣了，我们等耶稣再来。其实不是的。我们看到这里说受造之物第十九节，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谁是神的众子呢？那就是我们了。大地在上帝的儿女们活出神儿女们自由的荣耀，恢复神的荣耀。那个时候这个世界会恢复新天新地，那基础根源就是人类的更新。我们再看这几节呢，又有一个词一直在重复的出现，那就是叹息这两个字。叹息又是什么呢？叹息这里是一个因着痛而发出的叹息，但是这个痛不是普通的痛，它既是痛 但是是一个盼望。有些圣经版本呢，它用的是妇女孕妇呢在盼望孩子生出来的那个阵痛，那种痛，所以她叹息。她的痛呢不是白痛，我不是女孩子，所以 我也没有生过孩子，所以我不知道那个痛。但是呢我知道她的痛不是 白痛，因为她的痛迎接着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是一个期望性的痛的受苦。因此我们这段经文我们看的是盼望，所以这个比喻呢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他要把这个神的盼望、神的国度推出来，慢慢等，慢慢在那边盼望，在那边推。然后接下来谈的都是谈盼望，我们在等，我们自己也在叹息。等候儿子的名分，我们基督徒盼望什么呢？我们基督徒追求什么呢？我们追求的是能得到完全儿女的名分，完全得到这身体的改变，完全得到神的荣耀。这是我们渴望的吗？我们渴望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吗？让我们想象一个无忧无虑的生命，没有惧怕的生命，他没有嫉妒的生命。别人得到祝福的时候，我们全心全意为他祝福，我们没有需要人家来拍掌叫说我们，哎呀你做得很好。我们完全不依靠别人的思想，我们让神给我们看到这圣灵的果子，有爱，有平安，有耐心等等。因为我们有这圣灵初结的果子，因此我们有盼望。我们看到这一点点，我们渴望有更多，因此我们有盼望性的叹息，盼望性的受苦等候。让我们看接下来的，再多一章啊，就这一章，对不起。这26节节到27节，他说：况且呢，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不懂怎么样祷告。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又出现了叹息这个字。如果我们看前面的那一段，我解释一下，就是说受造之物在叹息的迫切等候，我们也在叹息迫切等候，圣灵呢也在帮助我们叹息迫切等候。所以受造之物的叹息、教会的叹息跟神的叹息以吻合同行的在等候。在这败坏的世界里，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反应，我们说不出话来了，看到四周太乱了，我们说不出由圣灵来帮助我们以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灵恩教会也很喜欢把这一节哦，看到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你们祷告啊。他说这里呢就是在谈方言。我的观点是这样，我不会说是还是不是，但是我说这里不是重点。有那可能性吗？可能，但是不是重点。到这里的重点呢是神、人还有受造之物这平行在合吻的期望叹息。受造之物在你盼望，人在盼望，神也在盼望，大家的意思都是一致的，我们有同样的方向，我们有同样的观点。更重要的那个重点呢是在于祷告的问题，他要来解决我们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不晓得怎么样祷告。我们看耶稣怎么教导我们祷告呢？我们看主导文，主导文怎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的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对吗？哦，前面这三段我们看祷告它的中心点 是什么呢？祷告这三段的中心点在哪里呢？它完全是在说神的国度，神的名被宣扬，完全是神的事。我们往往祷告的焦点又在哪里呢？我们祷告的焦点是一个祈求，而我们是注重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耶稣要我们祷告是第一把神的国度这个重点抓好。第二部分呢，祈祷时怎么说？赐给我们我们今日日用的饮食哦，今日赐给我们，我们需要。可是这每天这个重点呢，是每天的粮食，今日赐给我们。因为这重点在于一个信仰的生活，他不是说哦，我需要什么，我跟上帝要，他就会给我，而是一个每天，每天，你今天需要什么，你跟上帝求。这个祷告不只是一个向上帝求，而是一个生命的转变。我们要求的这个情况，是一个我们可以靠着这个信心来生活。祷告第一点是神的国度，第二点是要改变自己，使自己的生命得转变。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人别人的债。我们要想一下，我们免了别人的债吗？我们看到这一点又是一个针对自我检讨一个祷告。我需要免别人的债，我需要去原谅别人，我们要脱离这罪的瑕疵，我需要活出一个新生命。前面这三条讲的是神的国，他叫他，我们叫他要要来，这国降临。接下来讲的是我们生命的更新。神要我们祷告，这世界改变，我们改变，这是耶稣要我们求的。罗马书主导文讲的这创造的盼望，我们在盼望，神也在盼望，这是一致的。我们因不晓得怎么祷告，因为我们祷告已经转了另一个方向，或者我们问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这基督徒在这世上在等什么呢？我们在盼望什么呢？所以主导文罗马书，因为给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世上不是在等耶稣啊，再来，或者等着上天堂，我们在盼望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能够更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更新会造成整个与创造之物的更新，这两件事情其实是息息相关的。神要用我们达到神的国度来，神要借着我们做他约的伙伴。所以这里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我们不懂得怎么祷告，但是神帮我们来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存有一个永恒的观点呢？我们抱着对未来满怀希望的态度，我们要知道上帝已经为我们准备了比在这现实生活更加美好的未来。所以首先我们的盼望不是叫我们停留在这对这世界这事物这属世的事物上感到满足。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活在这个社会，它告诉我们一个谎言。这谎言是什么呢？这谎言就是告诉我们这些物质能带给我们喜乐。我有一个在神学院有一个朋友，他写了这样的一份博士论文。他说新加坡呢，下一章，是一个务实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国家。我们不懂我们在座有多少会认同这个呢？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年代所对物质的享受的确是前所未有，甚至是之前无法想象到的。有一个牧子这么形容，他说 Never in history have so many had so much for so long and yet so depressed about it. 就是说我们从来在这人类历史里没有那么多人在那么一段多长的时间拥有那么多，但是还感到那么忧伤。可是当我们拥有一个永恒的概念，我们眼前这些物质就会消失了它在我们的地位。当我们知道这世上一切不能永远长存，我们方将发觉它没有保留它的意义。当我们把希望寄托在神那里，我们不以今生的事物满足让我们叹息。在盼望里，我们期望上帝会以我们今生无法想象跟理解的方式来满足我们。我们看24跟25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我们叹息，因为我们想起我们有盼望，总有一天事情会变得更美好。我们有盼望，而对这未来的盼望，我们应该对这现况有着另外一个看法跟感受。可能我们面临着非常困苦的情况，但是身为基督徒，我们有了这个盼望。最后我用这启示录这一节来作为我的结束。启示录21章4节告诉我们，神将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伤、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让我们祷告。慈悲爱我们天父，的确的，你告诉我们在你那里我们有盼望。求主真的是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看到不管我们人生面对什么困苦，我们知道你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动工，开始了一个初级的果子，让我们能够坦诚的来对待我们自己跟对待别人，让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向着你，向着其他的人，我们能够继续的来生活，继续的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来生活，让我们看到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有个将来，将来是多美好的，你要赐给我们这一切。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